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他很难得放假的时间来学习佛法。好，我们的课程呢，现在进行的是印度佛教思想史。那我们现在已经学习到第四章哈。第四章它的标题呢？他是中观大圣性空为名论，那他总共有三节，第一节是龙树的生平还有他的论，这是在第147页，那第二节呢就是龙树的思想，对不对？因为中观大圣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龙树的思想，这是在156页，那在第三节呢，在中观大圣除了龙树菩萨之外呢，还有他的弟子提婆也是重要的人物，在179页，提婆的百论，这个百是导师加上一个引号了哈，还是我们讲义自己加的？看检查啊，导师有加哦，也就是提婆的论呢，他的题名都跟百有关系哦。那题他书名上面都有一个百字哦，那百当然就是一个数字嘛，对不对？但是导师有注意到。摆这一个字呢，它的字根有吹破的意思，就是去吹破外道，所以它的论呢，主要都是在吹破外道啊。那当然，因为它这样的一个，就是吹破外道来破邪显正，所以也遭到外道的这一些。就是对他很不满，所以据说他也是受到一些受到外道的这一种攻击了，不是言语上的攻击，是一种诗词上的攻击，而去世的，那这个是提婆，那我们所以总共有三章，那我们现在进行到三节，对不起。那我们现在进行到第二节，那第二节的内容呢，它非常的多哦，因为它是中观大圣的主要思想的一个根源哈，或是核心。那在这边呢，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哈，大家看一下这个投影幕。这一个应该是在157页啊，大家157页，国字的二啊，龙树所面对之佛教界种种问题，这一个标题下面的第一行啊，那导师在这边呢，已经做了一个类似总说了啊，就是龙树造论通经。面对着佛教界的种种问题，那以下呢，就是在谈他如何处理佛教界的种种问题。大家明白了哈，可以了哈。所以我因为这个在编这个讲义的时候，回到讲义哈，在编这个讲义的时候，因为他的这个篇幅很长。然后在每一段里面又有很多内容，很多课题啊。那老师在谈一个主题的时候，他会先铺陈，会去架构一些基本的背景啊，然后才进入到主题啊。那有时候这一些基本的背景呢，因为我们看起来很重要嘛，所以它会变成这个标题的一个名称哈。但是在事后再反复再看，发现 应该他还有更核心的一个课题，应该作为这个主题会比较恰当哦。那这个我们会在谈完之后，再一一的跟大家做一个回顾，就是每一段呢，导师怎么去扣紧这一个课题，就是龙叔当时在这一段他处理了什么问题，他怎么处理哦。那基本上每一段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在这边哦，那当然他会旁涉到一些其他的观念啊哦。那导师他是怎么讲一字千金啊哦，就是他要把他所体会到的佛法呢，他用尽一生的这样的一种心得所体会到的佛法，在这个精简的文字当中传达给我们哦。那他就是会在短短的一个段落里面会有非常丰富的内容，那这个是我们在阅读上会有产生一些困难的地方，那我们慢慢尽量帮大家解开这一些困难了哈。上一次呢我们谈到了163页啊，大家翻到163页。163页在瓜胡国之二这边，这一大段主要是要说明声闻的三法印跟大声一时相应的调和的问题哦。前面导师说龙树面对佛教的种种问题嘛，大声跟声闻在教理上的这一种不协调是一个他认为是很重要要去处理的课题哦。那这边开始呢就是进入所谓教理上一种不协调的一个融合啦哦，一个让它变得有一致性哦。所以这一段呢就是在谈三法印跟一时相应怎么样去会通哦。因为三法印里面有无常印嘛，无常就是生灭对不对，那一时相应就是不生不灭啊，所以它会有生灭跟不生不灭的这一种不协调。你如果是不生不灭是真理的话，那生灭怎么会变真理呢？懂意思吗？因为生灭跟不生不灭是相对的一个概念嘛，所以那龙树菩萨他就需要去调和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矛盾哦。那在163页的阿拉伯数字刮胡二这边就谈到大圣是依据一切法本不生的见地，这其实就是体悟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了哦。所以他所谈出来的呢他都依于那样的一个经验来告诉我们这个世间的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般若经所谈出来跟我们经验到的不太一样对不对啊？所以所谓的依据一切法本不生的见地，就是依据他们所体悟真理的这样的一种经验啊，或是一种体会啊。然后就说出色是无常的这样的一个观呢，是相似般若波罗蜜啊。那应该要怎么观呢？这边导师提到的是小品般若经说要不坏色故观色无常哦，也就是无常应该要怎么观呢？观色的不坏灭哦，很抽象，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从小品的范本里面相对应的文句了哈。那他的意思就是乔斯家就是第四了，这个是对第四的一个跟第四的对话。他说呢色的无常性不 不应被视为色的坏灭啊、哦，这个要去悟了，这就是般若经他们所提出来的见解啊、哦，就是一般我们说无常性就是生灭嘛，对不对？就是坏灭，就是观事物的坏灭嘛，对不对？这就是所谓的观是一切法的无常性。但是他说无常性不应被视为色的坏灭、哦、那这个不太好理解了、哦、所以导师他就用维摩诘经里面的经文、哦、也就是无常性是什么意义呢、哦、无常性是什么意义？不生不灭。无常一般我们讲的是一种生灭叫无常嘛，但是这个梵语经它讲无常性，什么叫无常性？就是无常的一种深意，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无常的一种深意，它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内涵是不生不灭。换句话说了，不生不灭才是无常的深意，生灭只是无常的表象，不生不灭才是无常的深意。所以不生不灭是无常，也可以怎么样来理解了，大家听懂？就是我们在观无常不是在那边看好玩的，就是生灭不是看好玩像烟花这样啊，看完回家睡觉，不是。这个生灭的它所要展现出来就是一种诸法无有实性，对不对啊？实在性嘛啊，实体性。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体悟呢，能够破执，对不对啊？因为我们这一般的认识就是认为事物都有实在性，才会去黏着执着它，是吗？哦，我们可能表面意识知道它是无常，但是在内心的深处呢，一种很直觉的，就是还是觉得它是有真实性，所以才会有这种执着，所以要去破除这种常的这一种这见解，对不对？实性这样的见解。所以透过这样的一种生灭的相呢，是要去体悟到这一种离执的这种极境。离执就没有烦恼的扰动嘛，对不对？离执的这一种身心体会到这种极境，就是不生不灭的涅槃了。就是如果要用言语来说明它的一个逻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生灭它只是一个表象而已，它透露出来是一切法实性不可得，然后离执，然后才能够契入到不生不灭的极境涅槃。这个在后面会谈。好，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坏色故观色无常，也就是不应该把色的无常性认为是色的这种坏灭的这样的一个相状啊、哦，应该要了解到它这个透过这种坏灭的相状，要进一步体会到不生不灭的啊、哦、这样的一种。真涅槃极境。我们看到164，那就是进一步导师就举大智度论的文、哦、那大智度论怎么样来解释呢、哦、导师就开头就提出一个设问啊、哦，不生不灭怎么说是无常呢、哦、那其实经典用是无常性、哦、可以了，无常性 也是无常它的深刻背后的一个特质跟意义了，深刻的一个特质。那这边文就提到问曰，摩诃衍也就是大圣中说，诸法不生不灭，一相所谓无相，此中云何说一切有为？作法名为法印，二法云何不相违？是吗？一个生灭的嘛，如果是不生不灭是法印是真理的话，那生灭怎么会跟它相反？怎么会是也是法印呢？好，那他的回答，他是透过观行的角度来说明他们的一致性。他说，这大智慧人说，观无常即是观空因缘，也就是透过无常呢，来了解一切法空，就是观空的因缘，就是因缘就是他的一个方法了，就是观无常，其实就是要去体悟到空的一个方法。那他后面就举，如观色念念无常，即知为空。为什么念念无常之即知为空呢？因为无常就没有一个实体性嘛，是有实体性的话，它就不会生灭，对不对？这是自性的定义，大家应该都知道了，中论里面。好，所以念念无常之为空。好，到时候就点点点，空即是无生无灭，这是般若经所说的，可以吗？也就是说，在观行，在世俗，在现象的一个层次的观察呢，念念生灭，我们就能够明白实有的不变的这种自体呢是不存在，所以自性不可得就名为空，这个道理我们容易知道，对不对？那空即是无生无灭，这个就是涅槃经的一个道教学啦，因为空就是涅槃的译名嘛，对不对？所以空就是无生无灭。好，那其实这个空到无生，就是即知为空的空是无自性，对不对？那空即是无生无灭，其实已经是从无自性转换到涅槃的一个意涵。我们之前不是说空有二意，对不对？虚妄不实跟涅槃的寂静，所以他其实已经有透过一种观行的一个贯穿了。那这一个部分在下面一段会提到，所以这个论接着就是说，无生无灭即生灭，其实是一说有广略，所以无常就是空嘛，空就是不生不灭嘛，对不对？那这一个 A 等于 B，B 等于 C，A 是 A 就等于什么 ？A 就等于 C， 是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啦，大家看一下投影幕，无常就是空嘛，这空其实是无自性，可以吗？这经文里面讲无常就是空，对不对？那其实这个空是无自性的一个意义，大家会不会头晕呢？好，那空就是不生不灭，对不对？那这个空呢，它的这一个意涵已经有所转换，它其实还是相关的，但是它已经转换到，所以无常是空，空不生不灭，对不对？这两个空的这一个内容稍稍不同，可以了。 无常即知为空，这是无自性。那空即不生不灭，就是这个空就是涅槃的意思、哦、所以 A 等于 B，B 等于 C 呢，那 A 就等于什么？对，所以不生不灭即生灭，其实是意义嘛。哦、那明白？就文字上就通起来，但是内容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啦。哦、就是文字上无常是空嘛，空是不生灭嘛。无常就是生，生灭就是空，那空就是不生不灭，那生灭就是不生不灭，这就是这一段文为什么会有这个逻辑的一个理，可以理这样来理解了啊、哦。回到讲义啊、哦，好，那再来这一段呢，他就透过观行来说明了啦啊。哦，那大师都认文说，摩诃眼中有一时，就一时相应啊、哦。那为什么说有三时，就是三法印呢？啊、哦，好，那他的回答说，有为法无常，对不对啊、哦？那这无常的实际的一个相就是生灭，对不对啊？哦，所以有为法无常，念念生灭故，皆属因缘，就是它因缘变，它就会跟着改变生灭嘛、哦、所以生灭呢就意味着它是受因缘支配的，它不是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吗、哦、不是、哦、它是受因缘支配。好，如果受因缘支配就不自在，对不对、哦，被人家支配嘛，那不自在就是无我咯，我就是自在意嘛，你不自在就无我，对不对、哦、有道理啦、哦、所以观无常生灭，杀属因缘，无有自在，无有自在就能够了知了悟，它就是无我。嗯，好，那无常无我相，透过无常无我这样的一种啊，无常无我无相故，无常无我无相、哦、就没有一个可以理解为没有一个实性啊、哦、那心就没有这一个执着的一个对象，对不对啊、哦、那就不会起执着。那无相不着故，即是即灭涅槃。所以它是透过无常无我这样的一种无相，就是可以理解为无自性相啊、哦。那透过这样的对于无自性相而能够不执着，能够离执。那能够离止，当然就离一切烦恼了，对不对、哦、一切烦恼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我执、哦、离了这个我执，那就离了一切的烦恼、哦、破我执嘛，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凡圣观、哦、那菩萨基本上这个凡圣观就是顿断一切烦恼，在般若经的一个教学当中、哦，所以以是故，摩诃眼法中虽说一切法不生不灭，一相所谓无相，那无相即是即灭涅槃、哦、所以他这边其实是透过无自性而不执而达到涅槃极境，所以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了，也就是说生灭跟不生不灭它是其实是连贯的，它并不是矛盾的，它是一种观行的因果关系，透过生灭的观行离执而能够体证到不生不灭，对吗？所以它不是从客观 的一个角度去描述两个法，它是透过修行者本身的这一种观行、 去我们这现象界我们面对到的这个世间就是生灭无常，生灭无常能够了知到它的无我无我性，然后离执，那我们就能够对就能够离种种烦恼而见到真理，对不对？本来是见到现象的，透过现象界的这一种生灭而体悟到它的一个深意，然后就契悟到不生不灭的涅槃，所以还是同一件事情嘛，对不对？面对同一件事情，在还没有开悟之前是关照到的是生灭，然后断烦恼同样是对这件事情所体会到是不生不灭，所以是一，是透过这样的观行的一个意义来说。所以导师在后面会谈这些，不是在跟你讲逻辑啊，跟你讲怎么样去辩论三法印如何是一时相应，它完全是修行的问题，就是通过修行你才能够了解的一个道理，懂意思啦，我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一个龙树菩萨为什么说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应这样的一个道理，那它是透过修行才能够去体会的，好，那这个是关于这段文了，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说明，无常是念念生灭的，涅槃是不生不灭的，对吗？若我们从客观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两件事情，那它就是矛盾的两件事，是吗？抽出来看生灭跟不生灭，那就是矛盾，所以一般呢都是看作不相同的二法。但是呢，导师说佛法以无常苦故，无我无我所，以无我无我所能契入涅槃，这就是第二段引文那边所说的了，无常能知无我，对不对？那观无我能体悟无我，能够离执而契入涅槃。好，接着导师说，无我我所就是空意，这个是龙树菩萨所采用的一个空意。我们说般若经的空意有二，对不对？可能有些人会忘记，反正般若经的空义有二了，一个就是涅槃，空性就是涅槃，那一个就是虚妄不实无自性的意思，所以无我无我所就是自性不可得嘛，对不对？它就是空的意内涵，所以导师说龙树以空也就是无我无我所为中心，那无常故空，空即无相涅槃，所以透过空呢，无常的生灭跟涅槃不生不灭就可以一致了啦，是吗？可以一致，以空贯通的生灭与无生灭，而有无生无灭即生灭，其实是一的结论，可以了哈。生灭无常就是空嘛，空就是涅槃。那透过空的一个关照呢，可以让这个生灭的这种认识呢，契悟到不生灭的实相，懂意思了哈。那这一段大概就是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意义。好，那再来呢，就是关于就是声闻，没有声闻的经，阿含经至少阿含没有说到一切法空啊，这是从三法印跟一时相应的一个贯通，然后呢，这个是 有没一切法空如何会通阿含并不这么说、哦、阿含没有这么说，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呢？那这个是这第二个所谓的课题的啦、哦、对不对、哦、所以第一个先处理说明龙树菩萨怎么处理三法应该一时相应的问题、哦、那里面先带出空是一个核心，对不对、哦、那对于空 的这个教学呢，般若经讲一切法空，阿含不这么说、哦、那到底一切法空不空呢，对不对、哦、那这个就是接下来要去处理的一个课题、哦、那龙树菩萨说声闻也说一切法空、哦、只是多说我空然后不是不说法空、哦、是少说不是不说、哦、那这个为什么少说？因为是根性的问题了、哦、好，所以这边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进入了啊、哦、的一个课题。好，老师说无我，我所是空义，这是延续上面的了啊、哦。但是佛法并没有说一切法空，一切法不生不灭啊、哦。这个不生不灭，它的主旨还是一切法了啊、哦。一切法空，一切法不生不灭。佛法没有说，那它有没有这样的意义，或是教学内容呢？那导师说，其实是有的啦、哦、所以声闻跟大圣的经呢，它还是一致的、哦、是处理到有没有说一切法空的问题。那这边导师引《大智度论》的文说，声闻胜多说众生空，佛胜说众生空，也说法空，那就一切嘛，对不对？一切法。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佛法有这个引号是有特别意义的啦。佛法就是指早期佛教，还记得啦，我们在这一本书刚开头，导师对于佛法大乘佛法他会用引号，它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语词，就是不是一般的佛法、哦、它指涉它有特殊的指涉内涵、哦、所以佛法并不是不说法空、哦、那大智论其实也有举，比如说三种法门中的空门，这个在后面，后面会谈，这个在哪里呢？先给大家提示一下了、哦、在171页就有谈到，我们大家翻一下，这个刮胡三有没有？空门有吗？有看到哈、哦？这边空门指的就是声闻里面提倡空义的这个学派、哦、那有空门还有什么门？阿毗昙门、哦、它就是比如说说一切有部啊、哦、还有很多阿毗达摩嘛、哦、阿毗昙就是阿毗达摩、哦、还有昆乐门、哦、那后面会说，也就是声闻呢，他的这一种教学呢，大概在龙树菩萨他归纳出三大类、哦、昆乐门这样的一种教学，阿毗达摩这样的一类、哦、还有空这样的一类、哦、就三大类。所以这边所说的这一个空门指的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三类声闻的教学了、哦、所以在声闻里面他是有说主张一切法空，所以这个佛法呢就是指的是早期佛教，包含阿含经跟部派、哦、所以这边空门已经跨到已经是只是部派的一个教学的、哦、或者主张的、哦、 好，那佛法只是多说众生空而已。那后面导师就继续举大智度论的文做证明。那这个众生空跟我空这一种教学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主要是跟众生的根气有关系。这边说呢，不大力跟众生说无我，那力跟生智的众生就为他们说诸法本末空。何以故？若无我则舍诸法，也就是其实都是相通的啦。为什么要说无我呢？因为他们对诸法一切法空没办法理解，他们能够理解这个无我，那若无我呢，则舍诸法，无我就无我所了嘛，我跟我所是相对待的嘛，没有我哪里有我所呢，所以你跟他讲无我，其实也他们也可以通达这个法空，懂意思啦，那龙树菩萨是要说明这一个道理，好，那再来第二段引文说到呢，佛法二种说，了了说则一切则言一切诸法空，方便说则言无我，那无我其实就能够通达法空，无我就无我所了啦，好，所以依龙树的一个论中的意思呢，说无我说一切法空只是应机不同，然后呢是说明的方式呢有含混的，含混对应这一个方便说，或是说的彻底些的就是了了说，可以吗？大家把这个佛法二种说这一段的了了说跟方便说呢，把它圈起来，然后了了说就对应导师解释的彻底，那方便说就是对应导师这边的含混，就是没有讲透彻了，因为他是讲一半嘛，我空而已嘛，其实我空我所也会空了，也自然就能够通达。所以含混就讲一半，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佛法说无我，大圣说一切法空是相通而不相爱的，你说无我你也可以通达法空，所以它是相通的。好，结论导师一开始先点出这个修行者他是从观法而契入实相，那这边修行者或许比较是指这个大圣的修行者了，就是他是透过观一切法嘛，对不对，假设了，因为这一段有点不是好懂，但是呢，中论在讲观法品的时候呢，是说他的说明是观五蕴无我而入门，什么叫入门？起步嘛？没有，那时候已经要进入涅槃门了啦，涅槃城了，所以这个入门应该是说是解脱门的啦，懂意思啦，要契入解脱的这个环节，要去突破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观五蕴无我，那后面导师就引了中论的文，其实它是我空观的内容，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我灭我灭我，我所故，名得无我智。无我智就是这一种体悟真理的智慧的了，就是得解脱的智慧。好，那这无我智就是 证诸法实相的智慧了，所以灭我我所就得无我智，那他其实就是能够体悟诸法实相。那这样的诸法实相是心行言语断，无生亦无灭，即灭如涅槃，所以也是观无我而契入涅槃的嘛，对不对？这是中论哦。所以这一段可以理解为要呼应前面大圣说一切法空，其实大圣的中论，龙树菩萨的中论，他在教怎么样契入诸法实相的时候，他还是透过无我观的了，都是透过无我观。好，所以导师在引述完这一段这一个中论的文呢，他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什么呢？可见佛法本来不二，那就是一个道理了，对不对？那随机呢就有不同的方法说明方式，那真正的解脱门是没有别义的，也就是你观一切法空，你还是要透过无我来突破，对不对？透过龙树，由龙树菩萨的一个提示，观一切法空还是要归结到我空观，对不对？导师也说了，就是大圣的菩萨呢，他是先广观一切法，那要到这个断烦恼的时候呢，那还是要回到这个无我的观，破我我执，才能够过这个凡圣观啊。所以先广观一切法，但是要断烦恼、断惑正真的那一个的关键的时候，还是要收摄到这个观五蕴、观无我啊。所以在大圣的这个观行呢，就有一个譬喻，广观一切法，然后中间要契悟实相的时候要遐想，对不对？收摄到无我，然后这个悟诸法实相之后又再广观一切法，就像什么金刚杵两边是这个粗，中间细，懂意思了。所以基本上所谓的没有别义呢，就是还大家都是透过无我而体悟到一切法空这样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进入。所以可以这样理解啦，再归纳一下。就一般的说，大圣是观一切法空而证诸法实相，对不对？但是导师引用中论呢，说明大圣其实还是观我空来突破的，来证诸法实相。那这一部分呢，其实跟声闻是一致的，所以说真正的解脱门是没有别义，大概是指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好，再来，我们看到165页。好，165页这边其实是在说明在般若经的这种空义的一个教学呢，在当时佛教界出现了一些误解或是错解的这样的一种不是正不太好的一个现象了，就是这些空义呢，会让大家对于一切善法呢不重视，应该是这一段了，对，就是说，因为般若经说无善无恶嘛，无烦无圣，对不对？所以大家就会可能会错解，因为般若经讲的是圣义嘛。圣义的境界当然是一切法不可施舍，对不对？世俗才能够施舍的嘛，圣义是不可施舍的，那般若经在讲的是圣义，但是听的人他以为就是世俗的一切都是，都没有，都不存在， 只是说实性不可得，他们有点过度解读或是不正确的解读，认为没有因果，没有善恶，就产生这样的一种这个问题。所以这一段主要在谈大圣空义的教学所产生的副作用，那龙树菩萨怎么样来纠正。前面我们不是给大家看嘛，龙树造论通经，面对种种问题，那接下来这个就是面对大圣空义的教学所产生的副作用，那他怎么样来处理。好，我们来看165页。这边导师说呢，大圣经说一切法空，一切法不可得。那根性钝的众生对于这样的教学，如果没有善知识的引导，他是会可能会引起误解，对不对？误解什么呢？就是不重正行。这种误解就是没有善恶，没有因果这样的误解。那这样的误解就会引发这种不重视正行的流弊，有没有？这是导师这一段话所说，这在《慧印三昧经》还有《般若经》等里面都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同时呢，导师这边是根据《大智度论》所说的啦，因为《大智度论》有谈到外道也有观空的，这边给大家看一段话啊，这在《大智度论》的卷18啊，里面有一段对话，那有人就说：“他对论主说，你说外道。”他们有观空嘛，对不对？那观空就会舍一切法，你为什么前面说他们不舍一切法，故无有实智慧呢？这个是一个问，这个对话当中外人的一个问。那外道，然后龙树菩萨的论主就回答说，外道虽观空而取空相，执着有一个空，实在的空。虽知诸法空而不自知我空，爱着这个观空智慧故。能观的智慧就是我嘛。能爱着这个能观的智慧，所以不知道其实这个能观的这个法也是空啊。好，所以外境他观完空，他觉得这个能观智慧不空，就是不知我空。好，所以其实在大智度论有讲到外道有观空这件事，这导师突然跑出这句话我觉得那外道 观空怎么观？不知道，反正大智论有讲到外道也有观空的。好，所以外道观空它当然也是错误的一种空的一种教学嘛。这一个正确的教学已被引起误解，那外道的教学带有错误，所以更会引起问题，懂意思了。佛教内部有空的教学，因为太深奥了，没有人引导会误会，那就引起流弊。那外道他也有这种空的教学，那他更里面带有更多不正确的这个内容，那更会引起流弊。所以就引起了这个当时的种种不重正行的情况，所以龙树就提出这一种二谛的教学。修行要去观空正空，当然是一个我们一个很救急的一个目标，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忽视的世俗谛，你想都别想。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论述，就是 你怎么样达到那个目标？要透过去奉行一切的善法啊，净化自净其意，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这样的一个进路啊。所以他提出这样的如果不依世俗谛，就无法得第一义这样的一个教学来纠正实弊啊。好，所以导师在接着就在这个引文之后就说，众生生活在世俗中，没有世俗谛的名相分别，不可能契入第一义空啊。这就是在演绎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这句话了啊。好，那不依世俗谛的善行怎么去向空义呢啊？那接着导师在举大智度论的文正成了啊。那大智度论的文就提到观真空人啊，要先有无量的布施、持戒、禅定，这个都是世间的善行，对不对？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些修行之后呢，才能够让心柔软，所以要修布施、持戒、禅定，这就是三福业嘛，对不对？这三福业，然后心柔软，诸结使薄，那修行才能够得力，才能够得真空哦。这句话要记得哦。以前也好像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嘛，就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在这种活动里面，大家在忙，他就在那边观察哦，没有跟着做了。人家问他说：“我是修般若的啊。哦”不用做，观空嘛，要去观察嘛，对不对？观空，做怎么观？做就没办法观，这是他的思维了哈。但是龙树菩萨说，你要做了，你才能够得到真空了。大概这个，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修般若不用做义工，其实做义工对修波罗是有帮助的，从龙树菩萨的这段文哈。好，再来也谈到不行诸功德，但欲得空，那其实是邪见了哈。好，所以离一切，虽一切法空平等，没有染净可得啊，但是众生没办法直接体悟到这就是真空嘛，对不对？众生没办法这个得到这个真空直接啦，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真空？要依世俗的正见善行，那众生才能够深入一切法空，这个深入后面有一个受持，就是一切法空，你没有透过这样的一种世俗正见善行呢，众生是没办法直接了达一切法空平等，没有染净可得这样的一个道理。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那后面的部分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好，我们休息10分钟。